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94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到执着心，母亲脚不肿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4日。修炼是严肃的，最近在我身上发生的一件事，真真切切地证实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这句法：修炼人吗？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我的母亲今年73岁了，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母亲眼睛一直处于笑靥状态，看不清事物，路上坑洼不平的地方也看不清。今年三月份上街买菜，在回家的路上摔了一跤。当时母亲想的是自己是修炼人，就求师父帮助自己站起来，因为他还背着一个背篓，里面有菜和鸡蛋，是膝盖先着地。于是他就慢慢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忍着疼痛回到家。背篓里的鸡蛋也只坏了一个，回家后也没给家里人讲，母亲也知道是在宵夜。第二天我去母亲家和母亲一起学法，她告诉我膝盖摔伤了，左腿也痛得厉害。我看她两个膝盖破了皮，有一元硬币大小的血痂，左脚脚背肿起来了。当时我想母亲是在宵夜，过几天就会好，也没放在心上，只是叮嘱他认真听师父的讲法，晚上多练一个小时抱轮。后来才知道，因他觉得四肢乏力便没有练，只是早起晨练了。一个星期过去了，他的脚还是肿得老高，肚脐也开始流水。我一看肚脐红肿，还有一些液体夹杂着少量白色的东西流出来，母亲说走路也乏力，我的心莫名的慌了一下，又赶紧冷静下来。于是我当即决定把母亲接到我家里去。母亲在我家住了近半个月，修炼状态竟没有一点变化，脚背还是肿的，肚脐也是红肿流液体。我心里急，说话的语气变了：你消这么重的病业，一定有你没找到的执着心，你找不到执着心，心性怎么提高？心性提高不上来，身体就不会有变化。可母亲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她的执着心，甚至她都想回家了。她说我老是逼着她找执着心，没有执着心却逼着他承认，实在没办法了。最后我告诉母亲，您实在找不着您的人心，那就坚定信师信法这一念，清除一切人心和不正的念头，凭对师父的正信过关。就在昨晚和母亲一起抱轮的时候，看着母亲坚持的样子，回想这段时间我总是在帮母亲找执着心，我给她指出来有什么什么执着，她都一一否认，我气她还在掩盖执着不承认。看她宵夜严重， 我也曾问母亲，您是坚持信师信法走修炼路，还是去医院走常人路？母亲每次都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走修炼的路。母亲说，师父，虽然弟子很笨，很多法理悟不到，但我愿放下生死，兼修大法到底。想到这里，我突然明白，原来是我错了。我一直眼睛盯着母亲，让她找执着，让她努力精进。这几年一过殡业关，我就接母亲来家里和她一起度过。表面上是我在帮助母亲过殡业关，其实是我不精进。母亲来我家，我就精进一段时间，母亲一回去，我就松懈下来，晚上还要玩手机。我猛然醒悟，这不是因为我不精进才造成她的病业吗？我如果一直都能精进，母亲的病业就不会拖这么长时间。而我在帮助她的同时，竟还生出了正视自我的人心来，觉得自己修炼的还不错，这不是贪天之功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这一切都是师父慈悲，师父在做呀。我在心里呼唤师父，师父，弟子错了，原来这一切的根源在我这儿呀，是我该转变观念，是母亲在帮助我修炼提高呀。当我向内找的同时，这天上午11点多，母亲从卧室出来，拉着我说，她找到自己的执着心了。母亲说，她对女婿，就是我的丈夫，一直有怨恨心，埋得很深，不易觉察。还有母亲的弟弟，这么多年母亲总是在为他付出，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也心生怨恨，还有利益之心。母亲说，她终于找到执着心了，开始发正念清除他们。看着母亲找到执着后高兴的样子，我也体会到大法的神奇。修炼人遇到任何事都向内找，事情很快就会发生转变。我也为母亲感到高兴。吃完午饭，我和母亲坐在沙发上，我无意看到母亲的左脚竟然一点也不肿了，恢复了原样。上午学法的时候还看到她的脚肿得胖乎乎的，没有一点皱纹，现在脚消肿了，皮肤也打皱了。我告诉母亲，您的脚不肿了。母亲说，今天吃完午饭就觉得不乏力了，脚走路有劲了。在母亲找到自己的执着心后，短短的一个小时，脚就恢复了原状，这更加坚定了母亲兼修大法的心。截至我把稿件交给同修，母亲的肚脐也不红肿了，也没有液体流出了。感恩师父对弟子的保护。近段时间，身边的老同修过殡业关，很辛苦，艰难，甚至上医院，写出此文，希望对同修有帮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被动去执着到主动修》，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8日。我是1996年6月得法的，今年61岁，我修得不太精进，也没有其他同修面对面救人的感人故事，但我磕磕绊绊的一路走来，这过程中，我从被动修炼逐渐学会了主动去修，脑子想问题，尽力排斥那些不好的想法和观念，不顺着不好的思维去想。我在家是最小的，在我4岁多时，我父亲去世了。我是在母亲和哥哥姐姐们的宠爱中长大的，在家什么都不干，所以养成了很强的依赖心， 上学毕业分配到大型国企做管理工作，工资待遇、工作环境人人羡慕，满足了我安逸心的需求。结婚后，丈夫对我宠爱有加，儿子已结婚当过，儿子儿媳单位都很好，也不用我操心。丈夫几乎包揽了所有家务，我把工资交给他，家里的柴米油盐我都不管，自己也觉得很幸福知足。我对丈夫的依赖就像小孩对父母的依赖。其实我追求美好生活的安逸心和依赖心已经很大了，但我自己根本意识不到，完全陷在人中拔不出来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2021年，我遇到了巨大的磨难，丈夫因病业关没过去突然离世。也许我对他的完全依赖让旧势力也抓住了把柄。近3年的时间，伴随着剜心透骨的去执着，我才从丈夫离世的阴影中走过来。丈夫刚离世时，我都懵了，真有想随他去的想法。虽然知道这想法不对，但头脑中老有这不正确的想法。一天碰到我一个朋友，她丈夫也去世了，她一点也不难过。她跟我说，她丈夫活着的时候没给过她一点好，死了就死了呗，有什么难受的。朋友跟我讲这些也不是偶然的，我想那我为什么难受呢？我明白了，是因为我丈夫对我好，我才放不下他。其实我真正放不下的是他对我的照顾，是自己对生活的享受，这是我的私心安逸心。放不下的是我追求的所谓的温馨生活。我想我不能这样下去，旧势力把我丈夫迫害死，也想利用我的执着把我毁了，我可不能让旧势力得逞。当时我学法练功都静不下来，经常发呆。同修们为了帮助我，在我家成立了学法小组，至今我用大量时间学法抄法。我用 A4 纸写上不要安逸心几个字，放在床头提醒自己，每天早晨一睁眼就看到不要安逸心几个字。后来我感觉到依赖心也是安逸心派生出来的，都是私心，因为只想依赖别人付出而自己享受安逸的生活。虽然明白了法理，真要修去这个心还是有个过程。我不知不觉中把对丈夫的依赖转到了儿子身上，有啥事都想找我儿子，不自己想办法解决，并且常常用人的理来衡量事情的对错，完全忘了自己是个修炼人。因为我儿子工作特别忙，每天加班到很晚，周末经常不休息，心里还得惦记着我。现在想起来孩子真是辛苦，可是我当时就没有替孩子着想，总考虑自己的感受，嫌他不常过来看我，还对他产生了埋怨心，还嫌他们结婚好几年了也不要孩子，也对他们产生不满的心，和他争吵，根本不修自己，还觉得自己委屈。有一天我大姐也是同修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这个事该这么做，那个事该那么做，还埋怨我。我特别生气，就跟他说，你这都是人心，法中不是这么讲的。过了2天，我大姐又跟我说那些事，我忽然意识到，我不就是这么要求儿子的吗？以我当时的感受，觉得特别对不起儿子，也特别感激师父看我不误，用这种方式提醒我。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觉得自己有时做的连常人都不如。我跪在师父的法像前，对师父说，师父，我要做个真修弟子，我要放下一切执着和人心，跟师父您回家。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让师父太操心了。我也想，如果我早点发现这依赖心、安逸心等，遇事用法衡量，旧势力就没有那么多空子可钻，也许丈夫的关就不会那么大了，也许他会走过来。我再一次下决心，不能再这么被动地修了，老让旧势力抓到把柄，有空子可钻，我要主动去执着，主动去修。我把这几句话写在了日记里。我通过学法和挖自己思想的根源发现， 所有的执着心都来源于私心，我就从这个私入手，从每一件小事开始，从行为上开始，真正做到做事先考虑别人。在我目前层次上，按照自己对法的理解，只要是我认为符合法的，我就去做，无论愿意不愿意，都要尽心去做。为了自己的事情，看看是不是伤害到别人，不伤害别人就做，若给别人带来伤害，想做也不做。思想要是产生不好的想法，立刻否定不是真我所想，是不好的观念和业力所为，发正念清除。我不再要求儿子为我做什么，自己的事情尽量自己做，做不了的就花钱雇人做，还能给来人讲真相，尽量不给孩子添麻烦。儿子也感到了我的变化，高兴地说，妈妈，你改变了不少。原来我帮同修装电脑时，有的电脑特别老了，也不是惠普或戴尔的常用品牌，特别不好装，经常 PE 都装不进去。过去我就让同修拿走，不给装了，没有考虑同修的感受。现在只要是送到我手的，我都想办法给装上，有时需要十几个小时才装上，中途还需要查找东西，实在装不上的，我也了解一下同修的经济情况，看需不需要帮助。多年来，我一直特别注意，我的车从不去敏感的地方。可是有一次要请律师会见看守所的同修，我从心里不想去，有怕心。但是我想，这事我必须去做，因为帮助同修是符合法的，我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安危。我硬着头皮开车去了看守所，到那儿发现有外地的和本地的很多车，我这个怕心也就放下了。再去看守所，无论那儿的车多车少，我都没有顾虑了。这些心对别的同修来说可能早去掉了，而我现在才去。内心的修为也能影响环境。前一段时间，我楼上业主的空调留下的水都滴在了我卧室外面的窗台上，导致卧室内窗台下面的墙皮都掉了一大块。我发现后找邻居到我家看了看，他表示歉意，说尽快修。第三天我下楼时，和楼上的男主人正好在电梯里相遇，他主动跟我说，对不起，已经找了修空调的了，买东西去了，再过两三天就能修上。可是又过去五六天了，还在滴水。这次我没有怨邻居，而是找自己还有哪些心需要归正。发现自己最近有点懒散，老是犯困，突破不了，任由发展，并且睡觉前总是看一小会儿手机，原来是我修炼放松了。修内而安外，选择经济要旨，修内而安外。我立刻发正念，清除干扰我修炼的一切不好的物质，并且从行为上也归正自己，睡觉前不再看手机了。又过了一天没有滴水，到楼下看到了楼上邻居领着他孙女玩，他急忙和我打招呼，不漏水了吧？我说不漏了。他说修好了。我说好，是呀，我修好了就不漏了。修炼太神奇了，很多麻烦事都是自己的心招来的干扰，因为人的思维就是物质。我现在不像原来那样放任自己的思绪，当思想产生不好的想法的时候，立刻否定它，看看是什么心导致的胡思乱想，然后排斥它。不是等得磨难来了才去找自己，就是磨难真来了也坦然面对，先看自己哪有问题，再去解决问题，把一切磨难都作为自己升华的台阶，尽量不错过任何修炼提高的机会。通过这么一段时间的修炼，我的心静了很多，学法也比较入心了，练功时有时还能感觉到法轮的旋转。自己的一点粗浅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警察最怕什么，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3日。
20多年以来，法轮功学员被骚扰、绑架、非法抄家、关押、拘留、判刑，大法弟子正念讲真相，或者用各种方式启迪公检法人员的良知善念，展现出来的修炼人的慈悲令天地动容。尽管已有大量的曾经参与迫害的中共职能部门的人员在觉醒，但仍有部分公检法人员在一味的我行我素，某些警察甚至表现的态度恶劣，迫害手段残暴。有些公检法人员糊涂地认为，迫害法轮功不需要考虑后果，不需要买单，或者自以为上面会为他们买单，他们是在执行上面的精神。邪党对大法的迫害，在神州大地上制造了无数冤案，把无数众生拖入地狱，跟随邪党作恶者正在犯下滔天罪业，害人害己。我们在发正念解体邪恶因素的同时，也要果断地用好法律这个工具，及时控告、举报、投诉相关人员执法犯法，被无神论洗脑的生命可以不顾虑善恶有报，但是对于现世报、倒查、追责，涉及到人切身利益的时候，参与迫害的人才会真正的怕，怕丢掉乌纱帽，怕损失利益。如果同修被绑架，首先需要断了中共人员迫害法轮功可以升官发财、不会被追责的幻想，慈悲地正告他们，你们这么做有红头文件吗？你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呀。提醒警察明确法律责任的认定原则，罪责自负以及办案终身负责制，见负一。如果不听劝阻，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启动控告警察程序违法，掌握主动权，见负二。这样不仅可以削减邪恶的嚣张气焰，还可以阻止案件往下一步推进，因为这样做真的会触及到警察的切身利益，一旦接到投诉，上级相关部门应立即派人到公安局或派出所进行调查核实情况，并根据调查结果对警察进行相应的处理，这可能包括警告、记过、降级、撤职等纪律处分。如果涉及违反刑法的犯罪行为，如抢劫钱财、滥用职权等，应立案进行刑事侦查，并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被投诉警察应承担相应的惩罚，并且不得对举报公民进行打击报复。如果大法弟子坚持这样做，那些警察必然会收敛很多。从明慧网上的报道来看，凡是在第一时间内主动反迫害、控告警察违法的，邪恶就不敢过分的迫害，因为他们知道后果。这样的例子很多，而且每个县市的国保警察也就那么几个。如果每个同修都能够坚持主动反迫害、举报、投诉，次数多了，会给他们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就会使邪恶之徒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如果每个警察都对迫害大法弟子的行为感到得不偿失，害怕担责任，都不敢迫害大法弟子，这场迫害还能继续下去吗？具体做法建议如下。如果当事人有人身自由的情况下，自己实名控告、举报、投诉警察，如果不幸被劫持到黑窝、看守所、拘留所，首先要求聘请律师，普通律师就可以，然后委托律师进行控告。如果自己不知道程序违法是什么，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可以叫律师把警察程序违法的常见情形一一列出来，自己再一项一项的对照，这个常人律师都可以做得到的，见负三。如果常人律师不敢做，通过和律师会见，看家属是否可以配合实名控告、举报、投诉。如果家属不配合，那就看是否有同修可以配合匿名举报。控告警察违法办案有多个途径，综合使用可以尽量扩大揭露邪恶、 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范围。一、向公安机关的纪检监察部门和督察部门举报，详细陈述投诉事项并提供证据，等待调查处理。这两个部门是公安机关内部设立的专门监督机构，负责处理对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的投诉和举报。投诉方式，投诉可以通过书面形式提出，也可以口头提出。书面投诉应详细陈述投诉事项、事实依据和投诉请求，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口头投诉的，纪检监察部门和督察部门应做好记录，并由投诉人确认。处理流程，纪检监察部门和督察部门在收到投诉后，会及时进行调查核实，如果投诉事项属实，应依法依规对涉事人员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给投诉人。如果投诉事项不属实，应向投诉人说明情况并解释原因。二、向上级公安机关、同级政府部门、上级政府部门控告、举报、投诉。三、向同级检察院举报，同时递送到各级检察院，扩大揭露邪恶、讲清真相的范围。举报对象，如果公安机关人员的行为涉嫌违法犯罪，可以直接向同级检察院和各级检察院进行举报。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举报方式，举报可以通过书面形式、电话、网络等多种方式进行，举报人应提供详细的举报事项、事实依据和证据材料，以便检察院进行调查核实。处理流程，检察院在收到举报后，应依法进行审查，如果认为举报事项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应依法立案侦查。如果认为举报事项不构成犯罪，或者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应将处理结果告知举报人。四、向各级人大及常委会提出控告、举报、投诉。五、直接拨打投诉热线，检察院投诉热线12309，纪检监察投诉热线12388，市政府投诉热线12345，公安部投诉热线12389。六、有的同修会想，如果各级部门不对警察追责怎么办？也就是控告、举报、投诉石沉大海怎么办？使用法律是为了救度众生，不是真的指望人给予大法弟子什么公正，是大法弟子在救人，在揭露邪恶、遏制邪恶、讲清真相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在摆放自己的位置。如果各级部门渎职不处理警察的违法犯罪行为，可以对各个渎职部门的负责人展开控告、举报、投诉，再次进一步扩大揭露邪恶、讲清真相的范围。谁违法就对谁追责。当然，修炼人没有敌人，我们不是为了惩罚人，而是为了在这个过程中救人，所以我们是心怀慈悲去做，清除邪恶是为了让众生用自己的本性去选择生命的未来。对大法弟子迫害的公检法相关办案人员程序违法，通常有以下情形。一、先定罪后取证，先抓人再搜查证据，立案程序违法。刑事诉讼法第109条规定，必须先发现犯罪事实才可以立案。二、非法搜查行为，见附四、附五。三、未告知当事人相关权利，未告知听证权利，未送达相关文书，未告知当事人有权委托辩护人，是否属于法援人员，是否指派律师。四、超时限非法讯问查证，刑讯逼供，见附六。五、拘留是否出示拘留证，拘留后是否立即送看守所， 至迟24小时，是否24小时以内通知家属，是否24小时以内进行讯问。六、违规延长羁押与变相非法拘禁。变相非法拘禁是以隐蔽的方式剥夺公民的自由，比如有些警察在执法过程中以调查为由，将公民长时间留置在特定场所，限制其与外界联系，不给予正常的饮食和休息，涉嫌非法拘禁罪。七、违规通缉与滥用侦查手段，见附七。八、非法取证，未经许可进入私人住所搜查，非法扣押物品，见附八。九、采用不正当方式间接诱导，采取利诱、欺诈、胁迫等不正当手段获取口供，见附八。十、讯问时是否为侦查人员进行，是否少于两人，送看守所后是否在看守所内进行。十一、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财物的程序是否合法，查封的财物是否与案件有关，是否制作清单，妥善保管并随案移送，是否应当解除，没有解除，见附九。十二、错误适用法律，通常使用刑法第300条来迫害，见附十。十三、检察院退卷反复补充侦查超过两次，见附十一。提醒同修，尽量保存好警察违法的证据，警察执法过程中要求全程打开执法记录仪。归根结底，邪恶之人最怕大法弟子真正的融于法中，走正路。本人从此所见，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附录。附一，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46条，公民或者组织对人民警察的违法违纪行为，有权向人民警察机关或者检察院、行政监察机关检举控告，受理检举控告的机关应当及时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知检举人、控告人。附二，关于罪责自负，在中国法律体系中，责任认定遵循罪责自负原则。原则定义，罪责自负原则又称罪及个人原则或个人责任原则，其核心含义是谁犯罪谁承担刑事责任，刑法仅适用于犯罪者本人，而不能牵连无辜亲属或其他未参与者。这意味着每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会因为是受他人授意就免除法律责任。关于办案终身负责制，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第138号第27条，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错案，不受执法过错责任人单位、职务、职级变动或者退休的影响，终身追究执法过错责任。附三，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2012年12月13日，公安部令第127号修订发布，根据2020年7月20日公安部令第159号公安部关于修改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决定修正第43条，公安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并告知其如果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律师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告知的情形应当记录在案。第44条，犯罪嫌疑人可以自己委托辩护律师，犯罪嫌疑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律师。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律师的请求可以书面提出，也可以口头提出。口头提出的，公安机关应当制作笔录，由犯罪嫌疑人签名按指印。 第45条，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看守所提出委托辩护律师要求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将其请求转达给办案部门，办案部门应当及时向犯罪嫌疑人委托的辩护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转达该项请求。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仅提出委托辩护律师的要求，但提不出具体对象的，办案部门应当及时通知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律师。犯罪嫌疑人无监护人或者近亲属的，办案部门应当及时通知当地律师协会或者司法行政机关为其推荐辩护律师。附四，非法搜查行为。一，警察在没有申请到搜查证的情况下，非法搜查他人身体、物品、住所或者场所，是对公民隐私权和住宅安宁权的公然侵犯。二，除了无证搜查，未按法定程序进行搜查同样严重违法。按照法定程序，搜查时应当有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在场。搜查妇女的身体应当由女工作人员进行，但有些民警在执法过程中却忽视这些程序规定。三，超越权限进行搜查也是非法搜查的一种表现形式。不同的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都有其相应的权限范围，一旦超越这个范围进行搜查，就是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2012年12月13日公安部令第127号修订发布，根据2020年7月20日公安部令第159号公安部关于修改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决定修正，第223条，进行搜查必须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执行搜查的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人。第225条，进行搜查时应当有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在场。公安机关可以要求有关单位和个人交出可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证据，遇到阻碍搜查的，侦查人员可以强制搜查。搜查妇女的身体应当由女工作人员进行。第226条，搜查的情况应当制作笔录，由侦查人员和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签名。如果被搜查人拒绝签名，或者被搜查人在逃，他的家属拒绝签名或者不在场的，侦查人员应当在笔录中注明。附五，如何判断刑事侦查行为是否超越权限范围？首先，从程序合法性角度看，侦查机关必须严格遵循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程序，如搜查、扣押、查封、冻结财产、讯问犯罪嫌疑人等，均需有合法的手续和理由。未经批准或者无明确法律依据而采取的侦查行为，可能被视为越权。其次，从实质内容合法性角度看，侦查行为应限定在法律规定的情形和范围内。例如，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检察院有权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进行侦查，但不得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包括但不限于隐私权、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财产权等。若侦查行为超出了查明犯罪事实所需的必要限度，就可能构成越权。附六，刑事诉讼法。第85条，公安机关拘留人的时候必须出示拘留证，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滞迟不得超过24小时，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在拘留后24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 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第86条，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应当在拘留后的24小时以内进行讯问，在发现不应当拘留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附七，通缉作为一种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其目的是为了追捕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以确保司法程序的顺利进行和社会的安全稳定。然而一旦违反规定采取通缉措施，后果不堪设想。擅自发布通缉令不仅会严重侵犯被通缉者的合法权益，还可能引发社会的恐慌和混乱，因为通缉令的发布意味着将一个人置于全社会的追捕之下，其名誉声誉会受到极大的损害，甚至可能导致其正常的生活被彻底打乱。而在没有确凿证据和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就发布通缉令，这无疑是对公民权利的粗暴践踏，是对法律尊严的公然挑战。侦查手段如监听、跟踪、拍摄等，是警察在侦查案件过程中获取证据的重要方式，但这些手段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使用。擅自使用侦查手段，非法监听公民的电话、跟踪公民的行踪、拍摄公民的隐私画面、偷录、窃听，这些行为直接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和人身自由。附八，非法取证是指在搜集证据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或程序，采用暴力、威胁、欺骗或者侵犯隐私等手段获取证据的行为。非法证据的定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6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以及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此条款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的范围，其中包含了以威胁、引诱、欺骗等手段进行取证的情况。非法取证的常见类型，一、违反法定程序取证，包括未按照法律规定程序询问证人、被害人，未经授权进行搜查或扣押物证等行为。这类取证行为不符合法律程序，所获得的证据可能被认定为非法。二、使用暴力、威胁或刑讯逼供，通过殴打、威胁、利诱或其他非法手段迫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证人提供口供或证言，这种方式严重侵犯人身权利，获取的证据不具合法性。三、侵犯公民隐私权取证，包括未经批准擅自进入公民住宅搜查、扣押财物、非法监听、窃听或监控通信内容等行为，这些行为侵犯公民隐私权和合法权益。四、伪造、篡改证据，为掩盖真相或逃避责任而伪造、篡改文书、证据材料，或指使他人做伪证，这类行为同样属于非法取证。五、超越职权或滥用职权取证，司法机关或执法人员在取证过程中超越法定职权范围或滥用职权搜集证据，也属于非法取证行为。附九，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2012年12月13日公安部令第127号修订发布，根据2020年7月20日公安部令第159号公安部关于修改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决定修正。第227条，在侦查活动中发现的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财物、文件，应当查封、扣押，但与案件无关的财物、文件不得查封、扣押。持有人拒绝交出应当查封、扣押的财物、文件的，公安机关可以强制查封、扣押。第228条，在侦查过程中需要扣押财物、文件的， 应当经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制作扣押决定书，在现场勘查或者搜查中需要扣押财物文件的，由现场指挥人员决定，但扣押财物文件价值较高或者可能严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应当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制作扣押决定书。附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规定，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当事人的行为与刑法第300条没有任何关联性。附十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5条，检察院审查案件，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侦查。补充侦查以2次为限，这意味着检察院最多可以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2次。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关于资讯的单方性、第三方验证和新闻平衡。作者一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9日。长期以来，很多人把明慧网报道的中共迫害消息称为单方陈述、长期指责指控，有不少人甚至不经第三方调查证实就甩出夸大其词的标签，给予漠视和忽略。明慧网和支持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究竟是在长期坚持披露事实，还是在长期指责指控呢？姿势体大，并非一句语境和立场就能搞定。毕竟中共针对法轮功学员所搞的群体灭绝，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与纳粹针对犹太人所做的群体灭绝、排斥、压榨、驱赶、监禁、杀害难分伯仲。具体案例浩如烟海，本文只谈第三方，我们大家，特别是媒体、政府、人权机构的态度、做法及其后果。一、关于单方陈述与平衡报道。在二战期间，关于纳粹集中营虐待、集体屠杀如毒气似的早期资讯，几乎全部来自特定背景的单方陈述。当时西方主流社会和媒体如《纽约时报》对这些早期报告持高度怀疑和低调处理的态度。西方主流媒体在报道纳粹德国时，依然以新闻平衡 （balanced reporting） 与客观中立 （neutral or objective） 为由，按照新闻规范，在缺乏独立法庭审判前，媒体在报道中只能使用指控 （allegations）、据称 （alleged） 等词汇，并同时刊登纳粹官方的否认声明，以示平衡。同时，纳粹德国的集中营系统如达豪、奥斯维辛、特雷布林卡具有极高的封闭性和保密性，外界根本无法进入调查，真正独立公正的第三方验证或完全无法实现，或很轻易的就沦为纳粹作秀的道具。据悉，当时的《纽约时报》甚至将关于犹太人被集体屠杀的报道放在内页的微小版面，因为编辑部认为在没有确凿证据前，高调报道单方指控有违严谨平衡的新闻传统。事实呢，则是媒体选择性地忽略了受害者的证词和证据，将后者贬为单方，是偏倚而不是不偏不倚，是不尊重事实真相 而非忠于事实的新闻专业行为。二、二战后的反思。二战结束，纳粹罪行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彻底揭露后，全球新闻界和历史学界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人们发现，当年媒体为了追求程序上的平衡与客观，在客观上成了掩盖地狱真相的帮凶。这场反思留下了两个核心的现代共识：平衡的局限性。当一方是拥有绝对国家机器，能彻底封锁消息的强权，另一方是生命随时被消灭的个体或弱势群体时，绝对的各打五大板的平衡，往往会演变成对强权谎言的合法化，对指控的重新审视。面对高度封闭的迫害机制，外界无法取得理想的第三方独立验证是常态。因此，当大量来自不同时间、不同幸存者的单方陈述在细节上呈现出高度的互证性与规律性时，国际社会和媒体不应再将其简单视为未证实的指控而忽略，而是应该将这些信息视为急需启动国际干预或独立调查的强烈信号。不幸的是，历史在重演时，人类并不吸取教训，而是重蹈覆辙。三、纳粹的自信和嚣张。当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意大利国宝级作家、化学家普利莫·莱维曾写道，在集中营里，纳粹守卫最常对囚犯说的一句话是：不管这场战争结果如何，关于你们的这场战争，我们已经赢了。你们没有人能活着见证，就算有人活下来，世界也不会相信你们。人们会说这些事太野蛮，太不可思议，一定是你们编造的宣传，历史将由我们来写。这种因为事情太过残酷，以至于外界不愿相信、不敢相信，或选择性忽视的集体心理，在今天依然在重演。四、明慧网，我们在见证和书写历史。如果说我们从历史中学到了教训，那就是记录和传播，记录迫害事实，让更多人得知迫害真相。这本身就是抵制迫害、制止迫害的最好方式。在纳粹时代，许多文字和照片是在几十年后才得以重见天日。而今天，尽管有中共高墙与网络封锁，灭绝式迫害仍在进行中，明慧网上却从这场迫害开始的第一天，就持续收集、整理了大量的第一手信息、案例、照片、案情追踪、名单、统计、具体到年月日、具体到当时官员名字的详细记录，能够在事情发生后仅仅几天、几个月之内就传递到海外，并让这些信息进入公众的视野。这本身就是无数个体在用生命与中共争夺历史书写权的成果和历史见证。人类可能永远无法根除自身的冷漠与残酷，但只要记录和记忆没有断绝，中共强权就永远无法达成他们最想要的结果，将法轮功学员这个受害者群体，其中每个人的姓名、名誉、经历和肉体从历史上抹去。明慧网的记录，令中共无法从历史上抹去中共自身的罪恶。明慧网的坚持，为广大法轮功学员，特别是身处中国大陆迫害漩涡的法轮功学员，提供了话语权和进入海外公众视野的最重要平台。支持明慧网，分享明慧网信息，你就是在帮助传播公正的、正义的历史，减少人类的损失。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